能不能办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用什么方法呢？教学论。我这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谈到种族融合、宗教的融合，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啊，怎样才能够落实啊？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用什么方法呢？教学为先呐。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感应的道理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事实真相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了。努力行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善业道，人人都能奉行十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不会发生了。佛在经上讲，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地狱从哪来的？你要明了啊，要随顺兼贪，贪而无厌，自己有的舍不得不失，这造的是恶鬼业。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如果随顺愚痴，什么叫愚痴？事出世间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没有能力呀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这是愚痴。愚痴是畜生的行业，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我们今天冷静观察这个社会上广大的群众，谁没有贪嗔痴？不但有贪嗔痴，还不断的在增长，增长的速度 叫人可怕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就是三恶道快速的形成了。我们不必读六道里面的恶道啊，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你说这个多可怕的。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至死人人想挽救这个社会，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就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文章文昌帝君印之文啊，来救苦救难啊。一切恶业当中，杀业最重，淫业最重。所以安世全书对于这两种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啊，是凶祸的根本。实善能挽救劫运，念佛是第一善法啊，所以幕后他有西归之旨啊，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三善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还有三善道啊，三善道里面阿修罗虽然能够行善，心行与十善业道相应，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脾气太大了啊，好胜心太强了，这堕修罗道啊。能够坚持五戒十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才能得人生。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做得非常圆满，那是天道啊。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教导人断恶修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还能够得人天福报，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三善道不是办法，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再向上提升超越三界了，像阿罗汉，阿罗汉知道 人我事实真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啊，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啊，也就是有我你就游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啊！啊，这证阿罗汉果啊！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这现象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十法界从哪来？啊，这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啊，明白这个道理，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失去掉了，知道执着是错误啊，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能证辟支佛果，觉悟人空啊，又能够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学习六度，那就是菩萨业了。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平等的慈悲自行化他，这就是佛的业了，佛所作所为，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佛是人做的，菩萨也是人做的，只要你一念回心呢，就超凡入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无边的福报啊！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就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了，都在人心的一念之间。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讲的明了，我们的正报转了，依报就随着转啊！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啊，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所谓相台不好数啊，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 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啊，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啊，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啊，啊，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重，贪心是水，水灾就现前；嗔恚心重，火灾就现前。啊，愚痴是风灾呀，啊，心地不平是地震呐，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可以化解的，啊，科学技术办不到，啊，这些事情我常说了，政治办不到，啊，军事武力也办不到，经济也办不到，科学技术都办不到，人心转变，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啊，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啊，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我跟他们交谈，啊，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啊，所以都祈求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合作，啊，这个意识非常之好，这在佛法讲十觉开始觉悟，啊，好现象，啊，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要教育，啊，我给他们大家讲，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啊，大家想想对不对，啊，这是我在墨尔本，啊，不是在墨尔本，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啊，我们有宗啊，更要重视教育，这个宗教教是教育，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啊，发挥平等的大爱，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啊，你们想想这句话，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啊，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因为他是人嘛，他爱的是人嘛，并没有说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啊，佛家讲的真慈平等，啊，爱护一切众生，啊，以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学习到了，学到了要做到，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 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要做到啊！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热情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证明太上所讲为人自招啊！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从这一点点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发挥大爱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感应篇的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在汇篇里面所举历代的这些公案四证不胜枚举，每一条都应当熟读深思。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只能够选择几条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是佛知佛见，这为人自招也就是这个意思。古德跟我们说，凡人妄想太多，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过去的妄想、现在妄想跟未来妄想。常常想到过去过去的荣辱，过去跟一些人呢所结的恩怨悲欢离合，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尤其是年岁大的人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跟年轻人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永远重复不完老故事这个是顺的过去妄想。那么还有一些呢，事情在眼前或是应该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往往是犹豫不决这一类也是属于现在的妄想。 第三类是想将来啊，将来的事情实在讲未可列料啊，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还想得到，或是财富，或是地位，或是权势啊。那么这一类呀，是属于未来的妄想。这个三大类的妄想无量无边的，念念它不中断的，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这些妄念我们不能小看了啊，一个一这些妄念呢无关紧要，那你就错了。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业因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善念才有善报，恶念一定感到恶报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吉凶祸福的根源啊。事出世间的圣贤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能记住，要能深思，要能理解。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这一段故事在了凡四训里头也有，宋朝时候有一个魏忠达啊，这个人的一段故事传得很广，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啊，由于书本上的记载后世人知道也多。那么他当年在这个翰林院任职，有一天呢被这个阎罗王啊抓去了。这个事情现在人听起来呀啊似乎是神话，很难叫人相信，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在小时候遇到一桩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汉朝时候建立，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短时间，我们是住在乡下，居离城里有25里路啊。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大概要走2个小时啊，2个多小时的，所以也不算太远。我住在我外婆家里啊，我外婆家隔壁啊，大概是隔2户人家， 有一个人生病，病重，啊，病很重了，就说话。他是城隍啊，要拉他去当差。人家问他当什么差呀？是挑东西。他说为什么就要挑东西啊？说城隍老爷要搬家，啊，抓很多人呢，去做挑夫，要抓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呢，我去雇人，那我就不要去了。啊，所以家里人呢就给他烧啊，烧这个纸的马的纸人呢，烧纸钱烧了很多。那以后啊，他大概他就雇人呢，他就这个病就好了，回过头回来了。那我们那些是觉得是大家听得都很奇怪，城隍爷要搬家啊，这三天之后啊，那个城隍庙被军队占领了，被军队占领啊，军队就拿城隍庙当营房啊，里面些神像啊都被毁坏掉了，他才恍然大悟啊。你看城隍庙被人家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啊，城隍老爷三天前就搬家了，就搬走了。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信有不信还是有啊，啊，你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忠实的劝导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很多啊，所以我对于古人记载的这些典籍我都深信不疑啊，神话这些小说啊，像《聊斋志异》啊，《阅微草堂笔记》啊，子不语这一类，绝大多数是事实，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预言啊。魏忠达被这个阎罗王抓去了。抓去之后啊，那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恶，结果他造这个善的那些案件呢，堆积如山的一大堆呀，啊，造的恶，恶是堆积如山的，善呢只有一卷。那换句话就是，他是一生造的善呢，只有一桩事情。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对判官讲：“他说我还不到四十岁呀，我造的恶哪有这么多？”啊，判官就告诉他：“这些是造作啊，是你起心动念，你起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并不等待你造啊！啊，那你造啊，造足啊，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起一个恶念，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那他就问，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那是什么呢？”啊，他是在这个之前那个善恶比较，那个恶念那么多，阎王就很生气了，啊，就非常生气，啊，然后阎王说，拿秤来称一称，啊，这个天平上一等啊，他那么多的这个过失啊， 反而轻，他这个一卷扇子反而重，阎罗王就欢喜了。他就问阎王，他说我那一卷扇子到底是什么扇子？他说在那个时候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可以不必做的，劳民伤财，他上了一个奏折劝皇帝不要做，他是真心，他真心呢上这个奏折。他说皇帝没有听呢，这皇帝如果听了啊，你的福报就大了，没听是你真心，你有这个念头，这一件善思把你许许多多的卧室都压下去了。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反省啊，所以这个阎王告诉他，他说因为你造的物太多了啊，你的前程有了障碍了啊，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啊，给拜相的，他是拜相的，你已经没有份啊，后来他就官做到吏部尚书啊，这个吏部尚书就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的部长啊，这个像一般讲内政部长啊，做到这个地位，这是降了一级了啊。所以善恶，这个善恶的造作，我们常讲三业。我们从早到晚，身与意都在造业，身体的动作，口里面的言语，心里头的念头，与实善相应的是善，与实善相违背的就是恶。这个是大的标准，细行那就不胜枚举。在佛法里面，戒律威仪，说实在讲，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明朝时候，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竭力提倡沙弥律仪啊，这个已经把这个善的标准降低。我们能够把沙弥律仪啊，十条戒、24门威仪做到了，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可是到了今天呢，物质生活的水平上升了，道德的观念堕落了，十戒、24门威仪也都做不到了。所以弘一法师 这诸位都知道的。他一生奉持五戒十善，被人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人有德行，一生为人端正，要做到名副其实。比丘，比丘是假比丘，不是真的，做不到嘛。去做个出家的居士，还能做到受持五戒十善，这名实相符啊。其实用出家优婆塞不是弘一大师开始我们在点在书本里面看到的，用这个名分是藕益大师的学生藕益大师的徒弟陈实藕益大师修行也是非常认真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把比丘戒退掉为什么退掉比丘戒呢？比丘戒确实做不到，而且比丘戒的这个沉船不如法，不可能得比丘戒。所以欧益大师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到明朝末年怎么可能得比丘戒这有名无实所以受了之后退戒自己一生奉持菩萨戒沙弥戒，所以他自己称菩萨戒沙弥这个能做到的老师称沙弥，学生就不敢称沙弥，所以他的徒弟陈实就自称出家优婆塞所以称出家优婆塞，我看到书本里头陈实是第一个那么在晚近看到弘一大师也是用这个称呼名实相符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修行能够真正把五戒十善做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决定得生可是想生净土的人很多为什么去不了呢？去不了，当然你有障碍嘛。障碍是什么呢？誓愿没放下，这一条很重要啊！凡是真正求往生的人，要一切放下，决定不沾染。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自己有缘分能替社会能替大众做一点好事尽量去做广结善缘在佛法里面广结法缘你看看近代虚云老和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老和尚用他的法缘用他的影响力 到处建立道场，帮助年轻出家修行人，道场建立之后就嫁掉了，从来不过问的啊，这个是修大福报啊，我们应当学习啊。我们的影响力比不上老和尚，影响力不弱，我们劝导许许多多有能力的同修发现啊，建小型道场嘛啊，净宗学会现在全世界也有五六十个净宗学会了啊，每一个净宗学会都独立的啊，我们用影响力促成，成就之后要不要过问？不过问啊，如果你还想过问，你还有牵挂，不能往生呐，彻底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呢，我们往生有把握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能不能往生还在乎你自己，不在外境，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绝不能沾染。